我们今天要来读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啊。我们上次读到第二章，第二章后来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说神把亚当放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啊。那伊甸园中间有两棵树啊，是最重要的两棵树，一棵树叫做生命树，一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啊。大家还记得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是代表什么啊？是象征什么？神的自己啊，神的自己。所以我们来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是我们更多来接触神的自己啊，更多来接触神的自己。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它的原则就是什么？是离开神独立啊，就是我现在得到这个知识，得到这个智慧之后呢，我就可以不需要神啊，我可以自己来做判断，自己做选择啊。好，所以这是两颗不同。不同道路、不同方向的这个人生啊，好，那神是要这个亚当选择那生命树，但是后来亚当做错了决定。我们今天在读的第三章，就是来看到这个过程啊。第三章啊，我们第一节哈，他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神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啊，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啊。好，这个他说神所造的这些生物当中啊，只有蛇是比一切的生物更加的狡猾啊。我们看这个泡沫上面中间树上的那条蛇哈，好，那这个蛇呢，在这里就是魔鬼撒旦，对不对哈？魔鬼撒旦借着这个蛇呢，对这个夏娃来说话啊。好，那但这个为什么魔鬼借着这个蛇？是魔鬼变成蛇，还是魔鬼附在这条蛇身上，还是怎么样啊？这个我不晓得，可能是那时候蛇跟现在这个样子不一样，那时候看起来非常。非常美丽啊，非常啊有吸引力的一种生物啊，所以撒旦就利用这个蛇来引诱这个夏娃啊。那今天很多女生一看到蛇都吓得要死，对不对啊？看到蛇，哎呀，好可怕啊！所有动物都很可爱，就是蛇看起来很可怕啊。但当初不是这样子啊，当初这个蛇啊，你看起来很可爱啊，哇，很吸引人啊。好，所以那时候撒旦就利用它来吸引夏娃啊，那他就。问夏娃说了，他说神岂是真说啊，不许你们吃这个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哦，他就让这个夏娃哈，他开始问夏娃这件事情啊，那夏娃就跟他说没有啊，是都可以吃，但是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是不能吃也不能摸啊，那神是没有说不能摸了，那夏娃自己说也不能摸啊。好，第四节他就说啊，蛇就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啊。不一定死，所以他让夏娃对神的话产生怀疑啊，然后呢，让夏娃对这个神的动机呢也产生怀疑啊。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神知道啊，你们吃的日子啊，眼睛就明亮啊，你们就可以跟神一样知道善恶啊，神不希望你们跟他一样啊，所以呢，神就故意不叫你们不可以吃啊，所以他让夏娃来怀疑说啊，神原来给他这个命令。不是一个好的动机啊，那所以让他来怀疑神的动机啊，然后呢，他说，而且呢，他又挑起夏娃的野心啊，他说哦，原来吃了这个东西啊，我就可以跟神一样啊，跟神一样，所以他就受了这个吸引之后，他就把那个果子摘下来吃啊。好，我们现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啊，他说你们吃了日子啊，眼睛就会明亮啊，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啊。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啊，你吃了这果子之后啊，你就可以跟神一样啊，跟神一样。那这个不是， 当然我们有讲过说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有两个最主要的目的，对不对？第一个目的是要来彰显他，对不对？就是要像他，我们像神，然后我们可以彰显神。第二个是要管理这全地，那就是要为神来掌权。好，那第一个目的就是说要来像他。那像他怎么能够像他呢？我们说这个他那时候神把他放在把亚当放在生命树的前面，他的目的就是要亚当来多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树就是象征神的自己，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来多多的来接触神，多多的跟神这个讲话，跟他来这个相交，跟他在一起。其实我们常常跟神在一起，我们这个人就会越来越像神，对不对？你跟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你常常来接触神，来跟他祷告，来赞美他，来亲近他，来等候他，常来思想他，来读他的话，其实你就会渐渐的被神来改变，被神改变，所以你会越来越像神。所以这个是神的目的，他就是要我们来像他，对不对？所以像神是神造人的目的之一。但是那现在夏娃他也想要像神，这有错吗？他说你吃了之后你就可以像神一样啊，跟神一样有这个可以分辨，这个可以知道善恶，这问题在什么地方，错在哪里？好，下一个图，我们看这两个都是像神，但是有什么不一样？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可以像神，越来越像神，主要在哪一方面呢？主要在性格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渐渐的有神的爱心，有神的忍耐，有神的谦卑，有神的温柔，这个有神的平安，喜乐，这些呢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的时候，我们会渐渐的这方面越来越像神。当然因为这神的这个自己里面它包含所有的丰富，所有的丰富里面也包括智慧，包括能力，所以我们来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的时候，渐渐的我们里面的智慧我们的这个智慧也会越来越加的成熟，这是必然的一个道理。那但是来吃生命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他是说你就会像神。那这像神什么？他说你会有像神一样的这个智慧，或者说像有得到神的这个能力。这两个不太一样，这两个不太一样。他的途径，像神的途径，左边这个生命树是借着遵循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来多多多来靠近他，亲近他，所以因着这样子的结果，我们就渐渐的被他改变。但是右边这个呢是借着违背神的命令而来向神，得着神的那个能力。他动机呢，左边这个是为着要荣耀神，我们被神改变之后，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像神，对不对？这个人身上散发出神的这个平安，散发出神的这个喜乐，还有忍耐，还有宽容，还有爱，这个是其实我们这样向神的目的是要来，我们的动机是要来荣耀神，让神自己得到荣耀，知道说这个耐心这个忍耐本来不是我自己有的，因为神在我里面，所以我今天才能够对那个冒犯我的人能够忍耐，今天因为神在我里面，所以当有人对我这个出言不逊的时候，我还是可以来祝福他，当有人在为着我们的信仰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居然能够在里面喜乐，喜乐。那这个人家这个绝对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像神是盼望说我们里面有个动机，就是希望神能够在这当中得着荣耀，人家知道说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不是我很厉害，是我们里面那位神很厉害。但是那个你吃右边这个树，那个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它的目的是要荣耀自己。我很有这个智慧我很有能力我很有办法。好 ,OK, 所以这你这个当夏娃去吃右边这棵树的这个果子的时候它里面的动机是要荣耀自己，要自己能够像神一样不是为着荣耀神。所以这两个是基本上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今天追求神也是一样，我是要让自己变得伟大呢，还是要让人家看见我里面那位神是非常伟大的好，当初那个主耶稣他这个受洗受浸之后 就被圣灵带到旷野里面去，被魔鬼来试探。那魔鬼用最后用三个最厉害的试探来试探耶稣，结果主耶稣都得胜了。最后一个试探是怎么样呢？魔鬼那时候把耶稣带到一座最高的山，把世上的万国跟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然后对耶稣说啊，你如果俯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撒旦为什么要来试探他这个？因为其实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他是为了我们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那到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呢？这世上的国啊，要成为基督的国，成为我们神还有主基督的国。这个在启示录里面到最后完全应验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个目的。他要在这个全世界，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那现在撒旦给他一个捷径啊，他说你只要拜我一下啊，拜我一下，我就把这些都给你啊，都给你，因为这些是等于是那时候是他在掌管的，撒旦是这个世界上的王啊。好，但是他说到时候一样啊，你拜我一下，这世界上全部都是归你了啊。但是主耶稣他不是走这条捷径，他是走那条顺服神十字架道路的这条路啊。所以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所以一样，今天我们神要我们走的是一条脚踏实地的路啊，要来借着来靠近神，来亲近神，让我们能够一天一天更多像他。也同时呢，是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到最后可以得着那个荣耀啊，得到荣耀的冠冕，不是走这个捷径啊。好，接下来你看到这个是一个中国的一个象形字啊，这个象形字是什么字啊？是贪婪的婪啊，好，这个贪婪的婪，你看到这个有两个啊，这个叉叉叉，这个就是两个木啊，两个木。那中间这个呢是一个女啊，一个女好像这样子啊，跪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是讲到什么呢？这里就是讲到说，这伊甸园里面的那个故事啊，有两棵树，对不对？左边一棵树，右边一棵树，左边这棵树是什么？分别三棵树。右边那棵树呢是生命树，你说哎，怎么知道是左边那棵树是分别三棵树，右边是生命树，怎么不是倒过来呢？为什么？因为这个女子啊是面向左边那棵树，中间那个就是夏娃啊，夏娃是面向分别三棵树，背向生命树啊，所以当她在这两棵树上面前做选择的时候呢，她就选择背向神啊，生命树，她背向神，然后面向这棵分别善恶树，那这个就是造成了后来人类的悲剧，对不对？那这个字在用在中文里面就变成贪婪的婪，因为里面有一个贪念，有个贪念，所以后来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好，那个当初啊，神跟亚当说，你吃这个树上的这个果子啊，都可以吃，但是你如果吃到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话，那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吃了日子必定死啊！哎，可是啊，后来我们发现啊，亚当跟夏娃吃了这果子的时候呢，他没有马上死啊，没有马上死。但是他所谓没有马上死是什么？是身体没有马上死啊。但是神所说的，他你吃了日子必定死，是讲到他灵啊，他的灵就立刻死了啊。好 ，OK， 所以这里是有点不一样啊，有不一样的这个身体跟灵是不一样的。我们稍微要解释一下这个人的构造啊，这个在圣经里面啊，一个人就分成灵魂体这三方面啊，中国人都说，哎，不是灵魂吗？灵魂啊，灵跟魂有差别吗？圣经里面是不一样啊，新约有一个叫帖撒罗尼迦前书啊，5:23里面他就把这三个分开来啊，他那里是保罗啊给这些门徒们祝福，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啊！好，所以在他就把这个灵跟魂跟身子啊三个分开来啊，灵是英文叫 spirit 啊，魂是叫 soul， 身子就是 body 啊。那什么叫做灵啊？灵其实就是讲到我们里面有一个跟神沟通的器官。就好像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天线啊，这个天线呢可以收到 神对我们所发出来的信号，我们这个天线是向着天上的。好，所以当神要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因为有灵的关系呢，我们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好，所以这个灵是为的是要跟神沟通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到这物质界的东西，对不对？我们耳朵呢可以收听到这个一些讯息，但是我们现在要听到神的声音，要听到神，不是用我们肉体的耳朵，不是用我们肉体的眼睛，乃是要用我们的灵，用我们的灵来跟神沟通。好，那什么叫做魂呢？魂就是我们的这个自我，我们的自我。这个什么叫做自我？自我就包括有三个方面，一个是理智，理智就是我们的思想，我认为什么，我想怎么样，另外一个是感情，情感就是哎，我喜欢，我爱怎么样，这是感性的部分。第三个是意志，意志就是我要，我要怎么样，所以我认为我喜欢或者我要，这都是我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构成了我们这个人，我这个自我。所以这个自我就在这个魂的里面。那这个亚当犯罪之后啊，体当然不用解释，体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跟外界接触的啊。那本来这个魂呢，灵是在最里面啊。那我们这个魂呢，是受灵的这个管理啊。我们灵跟神沟通之后呢，然后把讯息告诉魂说 ，OK， 好，现在上帝叫你要怎么样啦，然后好，我这个自我就应该做什么决定，到时候用体来执行啊。可是当亚当犯罪之后啊，你看第二个图，这个灵啊就死掉了。他吃了那个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之后，灵就死了。死了之后怎么办呢？就失去了神的引导。哇，那个天线坏掉了。天线坏掉了，就是你不听不到神的声音了。那听不到神的声音，那我人生前面要怎么决定啊？怎么走？怎么办？这时候啊，你这个魂就膨胀了。而且魂就，你看那个魂的比例就变大了。膨胀之后呢，而且不仅膨胀，而且它做大，就是说它在里面变成它来掌权了。以前是灵在那边指导一切，现在变成魂来指导一切了啊，所以以后都是凭着这个魂啊自己来下判断啊，我前面到底路要怎么走啊，就是凭着你的理智啊，我认为怎么样，或者凭着你的情感，哎，我喜欢这样走了，我走那条路就是啊，这个有的人就是理性比较强，有的感性比较强，就看谁比较强，谁做决定啊，那有的是啊意志很强，哎，我就是要这样子啊，好，就是 anyway。总而言之，就是凭着自己在下判断。可是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啊，我们里面的这个灵啊又重新活过来了。好，我里面就重生了。我们这个叫做第二次出生，对不对啊？出生是什么？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灵活过来了。灵活过来之后怎么样，我们就可以这个天线就好了，对不对？跟神可以听到神对我们里面说话的声音了。哎呀，就是会感受到神的同在啊。可以感受到神对我里面的引导，或者说我们有时候做错的事情，神在我们里面这个约束我们，做这个责备我们，我们会有感觉的。以前是完全没有感觉啊，以前没有感觉。那现在呢，因为你们灵活过来了，所以哇，又跟神恢复了这个沟通的这个管道了啊。好，而且不仅如此啊，不仅现在好像恢复到亚当没有犯罪之前的样子啊，而且还有更好的一点，就是圣灵还住在我们里面、OK， 以前亚当还没有圣灵住在他里面，现在神的灵呢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现在 的情况啊，是胜过亚当在犯罪之前的光景所以这个是因为亚当的错误啊，我们人类就很悲惨，但是神的救恩啊超过人的过犯啊，耶稣来了，他赐给我们更大的恩典，今天神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啊，圣灵可以在我们里面那么亲密的跟我们来说话啊，好，所以现在比起以前要更好了。OK， 那这个所以他说啊，你们吃了日子必定死，那是讲到灵死了啊。好 ，OK， 那现在下一页，这个是结果后来他们一吃了之后啊，眼睛就明亮了，明亮了之后，突然发现自己没有穿衣服啊，知道自己没有穿衣服啊。以前他其实都不太注意自己的，像小 baby 一样，小 baby 生下来他哪知道说自己有没有穿衣服啊，对不对？所以亚当跟夏娃本来是非常天真无邪的，就像小 baby 一样。那但是呢，吃了之后啊，突然发现自己没穿衣服啊，没穿衣服之后就怎么样， 他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啊，给自己编做裙子啊。这个所以这个图上面这个都是无花果树的啊。无花果树的叶子是比较大片的，所以他讲嗯，这个比较大片，可以用来啊这个做衣服，所以他就把这个叶子啊，把它编在一起。但是这个叶子啊，这个叶子可以撑多久？没几天就枯干了，对不对？好，好，所以这个当这个亚当跟夏娃用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帮自己做衣服的时候啊，它的意义就是说，今天我们人啊，有时候我们就往往要用一些东西来遮掩自己的羞耻。那这些东西是什么？就是无花果树的叶子。这无花果树的叶子呢，就是象征，就是我们是靠着自己的善行跟成就呢，来遮掩我们赤身的羞耻。啊，我做了好多很多好事啊，行了很多的功德啊，哈，我认为这样子就可以啊遮盖我自己的羞耻啊，哈。但是呢，圣经说了，在那个以赛亚书啊，这个有一个先知叫做以赛亚，他说啊，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呢，都好像是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啊。所以我们在这地上所做的事情，最好最好的一些善行啊，在神的眼中看起来都还是像是污秽的衣服啊，都是污秽的衣服。如果我们想说用这个东西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啊，神啊，你看我做多好什么的啊，这些都是污秽的衣服，这个都是风一来都把它吹走了，都一下就枯干掉了啊啊。所以这个是没有用的。好，那下一第八节啊，第八节，那时候天起了凉风啊，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啊，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啊，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啊，哇，然后耶和华就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 ？”OK， 所以这个当人一犯罪之后啊，他眼睛一打开之后啊，第一个反应发现自己是赤身肉体啊啊，那结果他后来听到神的声音，就赶快躲起来了啊，躲起来，里面有个害怕，哎，以前人不会害怕的，现在人有个害怕进来啊，那这时候害怕，结果神就在呼唤说，哎，你在哪里啊？这个很奇怪啊，神当然知道他在哪里，对不对？不然他怎么是神？神知道他在哪里啊，但是他就来呼唤他啊，希望我们人来回应他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件事情啊，第一个，人犯罪之后啊，就会躲避神的面啊，躲避神的面。然后呢，第二个是神来主动寻找人啊，不是我们去寻找他啊。这个神来寻找我们，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说啊，人子来就耶稣来啊，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所以今天不是我们自己来找到上帝，不是我们来找到耶稣，是耶稣来找到我们啊。好，下面这里有几个图啊，你看这是干什么？这几只狗狗啊，勇敢的这些狗狗啊，你猜这些狗狗是干嘛？看得出来吗？阿姨，你们
犯错，
犯错的狗啊，啊，
不敢正视，
没错，对，这是什么？狗犯罪之后躲避人的面啊，这六只狗，你看得出来，眼神都这样子哈。左上角这是什么？这个是啊，那个主人拿一包东西，那包是一个猫食啊，结果后来哎破了洞，然后里面东西就不见了，所以他就拿到这只狗面前问他说：“这包东西是你吃掉的吗？”那只狗抬头都不敢抬头，都不敢直视这个主人的眼睛啊。你看这些狗都是一样，哎呀，那只狗都很单纯啊，做了坏事哈，这个表情都写在脸上啊。那人的话是比较狡猾。有时候做了坏事还脸不红气不喘，这时候还经过训练的结果。亚当跟夏娃那时候还很单纯啊，还很单纯，所以他们一做坏事啊，马上心里头就不平安，然后就躲避神啊，所以他们的表情跟这些狗可能很像啊。那好，那 anyway， 这个接下来他就说什么啊？他说第十节啊，他说啊，我在园中啊听见你的声音啊，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变长了。啊，那耶和华就说啊，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吗？啊，那人就说啊，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啊。 耶和华神就对女人说，那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是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OK， 好，所以你看人一犯罪之后，这时候完全没有神的形象，就是一副这边非常自私自利的样子。第一个，他们就怪罪神，怪罪别人。那个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中文还不是很清楚，英文他怎么说，英文这个有个版本，他说 The man said, The woman you put here with me, She gave me some fruit from the tree and I ate it. 我这边画 红线的这几个字， You put here with me, 就说那个女人是什么，是哪个女人呢？那个女人就是你放在这边让她跟我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就是你放着，就是你放在我旁边那个女人，她害我的。那所以这话亚当是说，就是那女人害我的，那就是她怪那个女人。她前面还说，就是你放在我旁边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神，如果你不把这个女人放在我旁边，我今天也不会做这个事情。所以她也怪罪神。这个我们罪人就是这样子，有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怨天就是尤人。亚当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子，他是我们的老祖宗。那第二个，这个夏娃就说了，是说就是那个魔鬼，就是那蛇引诱我就吃了，所以他怪罪魔鬼。有人做事情呢，这个做错了，怪神怪别人，有的怪魔鬼，都是魔鬼害的啦，都是魔鬼，不是魔鬼在里面这样子，这个吸引我那边搞搅局，要不是魔鬼在里面那边破坏，要不我不会这样子的啦。其实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是魔鬼是有责任没错，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但是我们不能把责任都怪在魔鬼的身上。好，最后要补充了。
对，好，这两个人亚当跟夏娃都有他们犯罪的理由啊。那我现在要问大家，你觉得亚当的错误是在哪里？夏娃的错误是在哪里？我们是好像一个旁观者，实际上他们所做的影响到我们了。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罪从亚当这个始祖这一个人入了世界，那么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了众人，所以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就变成了他所带给我们的命运。不过还好有救主来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他付上最大的代价。好，那我们现在来比较仔细的检讨啊，亚当的错误是在哪里呀？请问那个蛇跟女人讲话的时候，亚当在哪里呀？亚当有没有在现场？亚当有没有在夏娃的旁边呢？还是他缺席了，他不在？
应该都在旁边。
对对，
只是没有做声音。青云，
对呀，对，所以亚当的责任在哪里啊？他的错误在哪里？
没有出声。
没有出声，对，
没有自己的，
对，
没有自己的回答。
对，艾薇讲的对，就是
不是我青云讲的，我帮他口述。
谁？
青云。
哦，轩云那么厉害，他一看就知道。
他一看就知道这个先生错在哪里。
对对，所以当蛇一开始跟夏娃讲话的时候，亚当就应该警觉了，他就应该警觉，因为神给他一个任务，叫他修理看守伊甸园，对不对？他要修理，他要看守，那结果一条蛇跑进来了，讲一些跟上帝不一样的话，他就应该要把这条蛇给他杀了，或者是把他赶出去了，不准他进来才对。所以第一，亚当在神交给他的工作上，他就已经代乎职守。所以第二，当他发现这条不应该跑进来的蛇讲了这些挑拨上帝的话， 挑拨他们跟上帝之间的话，他就应该要把他赶出去了啊，他就应该要用办法要处理这条蛇了，可是他都没有做，他就任凭这条蛇继续的讲下去。好，那结果蛇终于说服了夏娃要去摘那个果子了，所以他这个第三步错的最离谱，他都已经要去摘那个果子了，他都没有任何行动，哎，没有阻止他，哎，没有提醒他说神跟我们说不可以吃的，结果夏娃去摘了，吃了又拿给他吃，他也接着就吃了。所以这个我是个人觉得这个夏很多人都怪罪到夏娃身上啊，但是我是觉得亚当在旁边就像一个哑巴一样啊，就像一个聋子一样，就像一个瘫痪的人一样，什么行动都不做。我觉得亚当的失职是更大的啊，我并不是偏心女生，我就是比较客观的这样子讲啊。好，所以哈，亚当不出声啊，也不动手啊，也不拦阻，我觉得这是他三个最大的这个责任哈。那关于夏娃呢，夏娃自己爱出头啊，就是他就是跟蛇交通，他没有回过头去问一下亚当，他说亚当，这个蛇这样子讲好像跟我们神讲的不太一样啊，你觉得如何？他也不问呢，他就是单独这样子啊跟这个蛇对应啊。所以为什么神要设立这个婚姻，意思就是说这个女的要来做男的帮助者啊，因为那人一个人独居不好，那么说要给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结果想不到夏娃没有想到说他是要做亚当的帮助者，他反而这样子害了亚当啊，他没有这样子跟亚当商量，他就自己做了决定啊，他觉得这个蛇讲的话很有道理啊，所以他很想要跟上帝一样啊，他这个爱那个知识啊，爱那个分别善恶的能力啊，超过爱神，也超过爱他的配偶，所以他自己就决定了。所以这是非常不好的现象啊。所以已经结婚的最好是要问一下先生的意见，但是如果先生还不信主，而且先生有很多很错误的观念是跟上帝不一样的，我是说那个先生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或者是即使先生所谓的信主了，但是他很多的观念也不好好的追求，还是带着他自己的观念啊，跟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一些原则是抵触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要去问一下传道人啊，或者是问一下教会里面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一定要跟他们商量啊，然后再做最后的决定。这是我们从夏娃身上所看到的啊。OK，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好，接下来神就来开始要审判啊。14节啊，耶和华神就对蛇说啊，你既做了这事啊，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啊。这第一个，蛇受到咒诅啊，他要终身用肚子行走，所以意思就是说啊，在伊甸园里面那条蛇本来不是用肚子行走的，那不知道怎么行走，他那时候可能是有脚啊。那总而言之，那是后来蛇才变这个样子啊。然后他要终身吃土，终身吃土。你说，蛇好像不是吃土，它还有吃别的啊，吃青蛙啦，吃老鼠啦啊，吃别的。但是他这边讲到吃土啊，它有它的属灵的含义啊，就讲到什么啊？他就是要今天我们如果这个我们这些人啊，这个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得救啊。或者我们这个人一直爱世界啊，我们就是属土的人啊。亚当是用土做造成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人本来都是属于这个地上的这个尘土的。但是呢， 这个如果我们是属于这个地上的这个尘土的话，我们就是魔鬼吞吃的对象。那如果我们是属天，我们是属灵的话呢，我们就不是他吞吃的对象，因为他就没办法吞吃我们了。属土就是说属事，我们这个人的思想，我们的这个爱好一直在陶醉在这个世界里面。好，那这个就是那个魔鬼这个最可口的食物啊。好，所以他因为他终身吃土啊。第二个，在这个地方他说啊，他就预言到基督的救恩哦啊。他说第十五节，他说我要叫你啊与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呢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啊，这个是圣经里面第一次预言到啊，救恩啊，什么是女人的后裔啊？女人的后裔又讲到基督啊，基督为什么当女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啊？因为她是人类唯一是从处女所生的啊，处女所生的，所以她叫做女人的后裔。然后蛇的后裔呢，是讲到跟从撒旦的那些人啊，好 ，OK， 所以跟从撒旦那些人更会跟基督啊这个彼此为仇啊。好，那约翰呢，他OK， 这个是马太福音里面呢，他有提到这些有些人就是蛇的后裔啦啊、哦。约翰看到许多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也来受洗啊，就跟他们说啊，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哦，那很不客气哦，责备那些宗教高层啊，是毒蛇的种类啊。后来主耶稣自己说啊，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有一些人啊，他们就是跟随撒旦，虽然他们自己不觉得，但是神就这个主耶稣还有这个施洗约翰就明明的指责他们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好，那这件事情啊，女人的后裔要伤这个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这是在什么时候应验啊？就在十字架上应验了。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被钉，那时候就是蛇啊伤了主耶稣的脚跟，对不对？他钉了他的手脚。那但是在那个时候啊，主耶稣同时他也打破了这个蛇的头。好，撒旦本来以为他哇，他把耶稣钉十字架他赢了，他没想到因为当耶稣钉十字架之后，他反而成全了这个救恩，把撒旦的头给打破了。好，所以这个在伊甸园里面，神就已经第一次预言到他会把这个救恩赐下来。好，将来会透过基督啊会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好，那接下来夏娃也受到审判了。夏娃怎么样呢？他说第一个，他会受到怀胎之苦啊。第16节说，我必啊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啊。本来这个女人怀孕啊生小孩啊不会这么痛苦的。你看自然界里面啊，没有其他动物怀胎跟生产像人类这么痛苦的，对不对？你家里如果有狗狗猫猫，他们生产会像人这样子会呼天抢地吗？不会啊，对不对？就是安安静静的，然后就生下来了，对不对？一下生一大堆啊、哦。那只有人啊生产，哇，这个就是这个痛苦的不得了啊、哦。这是因为夏娃受到这样的一个审判啊、哦。还有呢，他说会受到丈夫的管辖，他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啊，你必恋慕你丈夫，这什么意思啊？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对一般来说，我讲的是一般情况，不是讲特例。一般来说，丈夫会成为女人的一切啊，可是呢妻子却不是男人的一切啊。觉得的话对不对？对不对？一个
对
啊，一个人结婚之后，丈夫往往就是那个女人的啊妻子的一切啊。但是呢结了婚之后啊，丈夫就开始继续他的事业里面奋斗了。女人不，妻子不是她的一切，对不对？她还有很多东西是她自己所喜欢的，但是丈夫却是这个妻子的一切。那你说这好不公平啊，对不对？怎么会这样子呢？哇，我这样全心全意爱她，她说她是我的世界，然后她也说我是她的世界，跟男人说这个有时候是假的啊，因为之后就她还有很多东西她要去追求啊。啊，但是这个是你说这好不公平啊，这是因为当初夏娃受到这样的一个审判了、啊。你必恋慕你的丈夫啊，然后你的丈夫呢会管辖你。现在的情况，这个妻子啊，有的时候自己有自己的这个经济能力啊，她还有时候还不听先生的话啊，可以不听啊。但是以前在人类历史里面，绝大多数啊，这个妻子都是完全仰赖丈夫啊。 所以丈夫辖管妻子，那是啊很长时间是这样子啊。好，那这个都是因为当初人类犯罪啊所导致的。那亚当也受审判，他第一个啊，他说什么呢？啊，十七节啊，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的那树上的果子啊。其实啊，丈夫要该不该听妻子的话，其实是很多时候应该听啊，因为神设立妻子啊，是作为丈夫的这个帮助者，所以有的时候丈夫他会有很多盲点啊，是需要妻子来提醒他，所以先生要很留意妻子对他的提醒啊，很多点，而且说妻子的直觉很蛮准的啊，所以丈夫要听妻子的话，这是对的，但是问题是。妻子的话如果跟神的话抵触的时候呢，他就不应该听了。他说你听从了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哦、结果呢，地就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哦、你必终身劳苦才从地里得着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哦、所以他犯罪的结果，他第一个这个地就受到咒诅了，长出这个荆棘，就像左边这个很多刺的，右边这个蒺藜也是很多刺的、哦，好，所以啊，神就让亚当要终身劳苦才能够得到吃的。那但是还不是只是劳苦而已，地里面会长出这些东西来跟你作对啊、哦。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啊，人生不是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啊、哦，就是因为这样子，有一些东西因为地被咒诅了啊、哦，他就跟你作对啊、哦。然后呢，但是主耶稣后来为我们受死的时候呢。他头上戴着一个什么冠冕，叫荆棘冠冕啊，有兵丁用这个荆棘呢做成这个冠冕啊，戴在耶稣的头上，扎他的头，戴在他头上啊。那哎，这个地方荆棘又出现了，所以这个是代表什么含义啊？艾比，这是什么含义啊？主耶稣戴这个荆棘冠冕，
他为我们受咒诅啊。
对，没错，哎。基督为我们承担的咒诅啊，所以当初这个因为咒诅的缘故，地就长出荆棘跟蒺藜，但是现在呢，主耶稣为我们承担的这个咒诅啊，好，然后呢，接着他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他说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啊，以前他不是吃田间的菜蔬啊，以前他吃什么？吃伊甸园里面的果子，那个果子是哪来的？地里长出来的，是谁种的？这个他自己长出来的，神种的啊，不是亚当去种的，所以亚当都是捡现成的，对不对？但现在不一样，他说你现在要吃的是什么？是田里面的菜蔬，这个田里面这个田就是你要自己去耕啊，你不耕种就没有了啊，所以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来的，所以从那以后人生就这样子啊，就充满了这种劳苦啊，然后呢，而且死亡临到人类，以前人类不需要死了。他说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所以人的灵第一个死掉了之后，后来呢他这个肉身也终于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刚才就有读了一段经文，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印象，他刚才读的是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啊，罪就从亚当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来，本来没有罪的，但是因为亚当的缘故就进到这个世，这个罪就进到这个世界，然后因为这个罪呢又带出死来，所以说死就临到众人啊，所以死亡就临到人类了啊。好，但是呢神又给他们有救赎啊。好，接下来这个是第二十节啊，二十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因为夏娃的意思就是生命的意思啊。好，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哇，这个让我感觉啊，你看神真的充满，神真的是一个充满了慈爱的一个父亲啊。现在的这个两个小孩啊，犯错了，他们要被赶出伊甸园了啊，因为他们不能再继续住在里面了。但神好像是说，好吧，你们出去就出去啦，本来就让你们，谁让你们做坏事啊？啊，那你们自己解决啊。那你们这个用那个无花果树做衣服，那个一下就干掉，那是你们的事情了。那神不是这样子哈，神居然还是为他们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好像怕他们出去啊，怕他们出去之后会受寒受冻一样哈，给他们预备好啊，让他们才让他们出去啊。那这个皮子啊，你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 神那个为父的心啊，为父的心啊，舍不得他们，但是呢，还是这样需要他这样子啊，给他们做，是说这个皮衣，皮衣的话就不会说一下就枯干，一下就不能穿了，对不对啊？好，在这里啊，我们看到有动物被杀，对不对？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暗示有生命被杀啊，应该是一头羊啊，可能是羊。啊，那所以呢，在这里看到一只羔羊被杀，它就遮盖了亚当的赤身，对不对啊？好，第二个，这只羔羊被杀呢，也代表一个含义啊，很深的含义，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它流血赎了亚当的罪。为什么？因为在圣经里面啊，有一处地方他说啊，希伯来书他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去洁净的。好，重点是后面，他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今天神要要赎，要人献祭赎罪啊，那个祭物一定要流血，流血才能够赎那个罪啊。好，那这个观念是怎么来的？从这个地方开始啊，因为有一只羔羊被杀，所以他的血呢，赎亚当的罪，当然是不能彻底的赎啊，那只是一个代表的含义。
对
啊，那这羔羊呢，其实是预表就是象征啊，是象征基督。基督有一天他会被杀，为人来赎罪。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看到耶稣来到他面前，他就说，哇，我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了，这个才是真正的那个神的羔羊。所以耶稣来他是要除去世人罪孽，他就是那只带罪的羔羊。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基督呢成为我们的衣袍，遮盖我们的不义。当初亚当是用那只羔羊的皮遮盖他的赤身，今天是基督自己成为我们的这个衣袍啊，遮盖我们的不义。所以在新约有一个加拉太书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呢，都是披戴基督了。神赐给我们一件衣服，就是基督自己，让我们穿在身上。好，中国字这个义啊，这个繁体字这个义啊，是怎么样写？就是我上面一个羊啊，一个羊。就是一只羊啊，我这个人啊，身上披着这只羊，那我就成为义人啊，义人。那所以圣经里面所谓的义人，就是说跟神的关系是对的啊。好，这是最后一页了啊。然后 OK， 所以那个神就说了，耶和华说啊，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够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与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所以那个这不行啊。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基路伯是天使，一种天使，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OK， 所以这个是他们就被赶出伊甸园。那这个生命树呢，就从那个时候就被封闭了，一直到什么时候生命树又重新出现了？在启示录里面啊，圣经里面最后一卷启示录啊，那个生命树又重新向我们打开了啊。那是啊，对于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来说啊，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啊。OK， 今天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
对，好。
那神最开始设立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因为他就规定剧情就是要这样发展的吗？
是啊，是让剧情这样发展，我相信是。
因为上帝是爱啊，所以他才创造我们跟他的儿子要相似，所以他喜欢有更多更多的儿子。他有一个独生子，他非常的爱，但是他的爱很大，他希望有更多更多的孩子跟他的独生子一样。那因为他爱，所以他希望我们有自由的意志，就是他不希望造一群非常听话的机器人啊，那就不会犯错了。但他不喜欢这样子，他喜欢我们是有自由意志来拣选他的。
对，
所以呢，他就给我们一个犯错的机会，就是说在这个知识善恶树跟生命树之间做一个选择。
对，所以他就让我们有那个选择的自由，
对，
选择的自由。那当然他也知道我们会选错了，但是他就后面有更大的恩典，他自己牺牲，付上他自己独生子 或者可以说就是神自己来为我们死啊，就像这样的一个代价，他预先都晓得了。如果说他预先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的话，其实如果换成我，如果我是神的话，我就不要创造人类了，对不对？还要自己这么辛苦来付这个代价把他们再救回来。但是不是神，因为里面那个爱的那个度量大到那个地步，他愿意付这个代价。
对，